我说法王经菩萨心地品卷下，戒老修和尚慈悲，诸位比丘大德、尼斯大杰、释迦牟那、沙弥、沙弥尼、在家菩萨，大家午安。请掀开会结本次第35页。会结本次第35页，那么旧版是在33页。那么我们在修学佛法当中呢，就是要知道烦恼的起处在哪个地方啊？那么修呢，就是要从这个地方来断。一般人呢，普通的凡夫都是着在这个事相的，所以在这个教法当中呢，有讲了一个比喻。什么样的比喻呢？那么就好像说，这个遗失的狗呢，假使有人拿了那个土块啊，跟那个丢过去的时候，这个狗它不会追人，它会去追那个土块。那么这是凡夫，平常的凡夫，一到有事情来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事情当中打转，他不会去推敲呢这个事情的升起从哪个地方起来，从那个地方去断。那么又有一种情况，这个狮子，这个狮子呢遇到这个猎人呢，用箭呢射过去，射到他的时候呢，这个狮子不动，他不动呢，他就静静在观察这个箭从哪个地方射过来。这个猎人呢一想呢，这个狮子不动了，可能被射着了，射中了。猎人一动的时候，这个狮子使劲最后一口气呢跳过去，把这个猎人咬死了。这个就比有智慧的人，这有智慧的人他不着于这个事相，这箭怎么来的，他会去推敲啊，他升起的地方，那从那个地方断。我们修学佛法也是一样的，你要了解烦恼的起处在哪个地方，要从那个地方去断。在十二因缘当中呢，第一个就是无明，有无明有造业，造业有造感果报，所以十二因缘呢，无明昧则行昧，行昧则事昧，乃至生昧则老死，又被苦恼昧。所以第一个要昧的，就是昧那个无明。这个无明就对一切呢执着为真实有，这个是我们生死流转的根本，要从那个地方断。所以呢，我们呢要是真要修行呢，就是要常观一切法都是不净，是苦，是无常，是无我。第一个要在一切法当中产生出离心啊，产生出离心的，接着才能够进而呢发菩提心。我离苦，我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啊，是要这样啊，有一个渐次。那么我们在上一堂课呢说到了这个道戒，道戒的部分里头呢说到了结罪众轻啊，结罪众轻里头，那么具五缘成犯，具五缘成犯里头呢，我们已经说到的第五个缘，所谓的距离本处。距离本处呢，在文里头呢它分成了三个细目，三个细目呢就起处、交取跟分取啊。那个起离就是把东西拿起来 离开原来的地处。底下呢就说明，一物令出本界，至于叫他以方便以咒语解罪。移动这一些呢所要盗取的东西，而使令他出本界原本的地处所放的触手，是自己来移动，或者教他人来移动，或者方便移动，或者以咒术加持咒术呢而来移动。那么假使这个东西呢超过五钱，值五钱超过五钱呢，劫罪就是劫重，不值五钱就是劫轻啊。所以在罪相当中呢，他没有累除，没有累除重轻，但看呢所到的价值而来论罪啊，而来论罪。当然呢，在律上呢来说的话，这个东西呢还是以其离开这个地面呢是财物呢离开地面，或者你破坏这一些都涉属的。另外一种呢就是抵债不还，抵债不还呢，那么或者受寄不还，受人家寄托财物而不还给人家，前人杰作思想时，那么对方内心当中呢升起啊，我东西真的掉了，拿不回来了，他不还给我了，这个时候解罪啊。接着教人道，前人受教起离本处时，教人要去偷盗，而对方受教者啊，受教的人呢，他取这个财物呢离开原本的地处，这个时候解罪，一集取两个人同时解了。接着呢偷税，偷税的情形呢已过官军，那么已过这个官军的海关呢这个关口呢有这个询问的，但是呢不复受劫时，不再呢受这个追问的时候，那表示你偷过手了你偷过手了，已经过了，那这个时候劫罪。在旁边的案例当中说，近代邮政在印刷品当中夹带信件，在信件当中夹带钞款、金属、偷税甚至那么这个在以往呢又遇到这种情况，在家居士呢他寄钱过来，他不用那个钱包现金袋，他就是里面呢用纸把它折一折，钱装在中间他就寄过来的，省一点钱，这个就是偷税，是会犯盗的犯盗。另外呢教人取某处某物，比人以异处取或取异物，那也就是说呢受教能教受教呢在他们所造作的行为或者心念当中呢有所差异，不相应了那么教人取某处某物譬如说教他去，你去台北你取金子，结果他没去台北了，他跑到埔里来偷了银子所以某处呢触手也不对，所取的东西也不是他教导偷的这一种情况，教者即方便罪，受教者即重。教的人即方便罪，你要差一个圆呢那个圆缺了，那受教者呢劫重，就其值五钱，还是就着值五钱来说价值五钱的。接着呢教者是道心，受教者无道心，为是其彼所应起物起离处时，教的人是有道心，但是受教者呢他是没有道心。什么样的情况是没有道心？底下说呢，他认为是取他所应该取的财物那这样子呢起离处的时候，受教者教者劫重他因为他有道心嘛，受教人无犯，因为他没有道心，他认为是拿他所应该拿的那这一种情况就好像呢这个以往的这个火车上头像平块的平块，那个窗户是可以打开的啦， 那么聪明的盗劫呢，他就先下去了，下去之后呢，然后就喊那个车上的说，哎，我的东西忘了拿了啊，你赶快帮我拿下来，丢下来吧，就从窗口丢下去，好，刚好他拿走了。好，那么这个就是受教的人他没有道心，但是能教的人他有道心啊，这种情况。接着呢，教者非道心，受教者未是道心，岂离处死。教的人他没有道心，但受教受他教导的人呢，认为他是有道心的啊，离开呢，取这个财物离开原来地处的时候，教的人没有犯，但受教者呢，啊，他是犯众，就是价值五千，啊，价值五千。接着呢，教到四千以下呢，受教者取得五千以上，那受教的人犯众，因为呢取得五千了，超过五千了。教的人他的心意呢是教他偷这个四钱以下的，所以呢在教的人这一方面他是解轻啊，解轻。底下呢按理讲了说，若本意不论多少，随取离处是二人同取轻重。就是说呢，假使呢能教的人他的本意呢，不论你拿多拿少都好啊，他没有固定的，没有决定的，那么随着取离原来地处的时候，受教的人呢将财物呢取离原来地处，两个人同取轻重啊，同时的，因为这个道界当中啊，跟杀戒里头呢，杀道这两个呢，能教跟守教呢，假使那个心一样的话呢，结罪是一样的，两个人都是一样啊，所以同取轻重啊，拖到四钱以下的，这个就是轻了，那五钱呢就是犯众，两个人同时都一样皆罪轻刑，平等的。接着呢，教者令到五钱物，受教者取得四钱以下，那就是呢能教的人使令他偷五钱物呢，而受教的人取得四钱以下呢，教者受教者两个都是皆轻啊，都是解禁，因为所取得的呢就是四千以下啊，四千以下不满五千呢啊，不满五千。接着分起，那分起的情况呢，就是二人共到取物，离本处值五千，虽分时各得减五千，各犯众。两个人共到啊，共到取物呢，那么离开原来的地处了，这个东西呢是价值五千，虽然两个分啊，比如说偷了五千，两个一分，两个人呢各人两钱半啊，所以说各得减五千，虽然如是呢，但是呢损子是一个人的啊，同损一组，所以呢还是算一份呢，算一份，只要满五千，个别都是犯众，个别犯众。接着呢，教人道本无心意取其分，离处死不结众。教人要去偷盗，但是本来没有那个心呢，要跟他共分啊，没有心要共分，东西离开原来地处的时候不结众，因为利不入己，利不入己，没有那个心啊。那么后受其分，知识所到物结罪，后来呢他要接受呢啊，他就分给他一份呢，他接受呢，他了知，接受了，他知道呢是所到取的财物，这样子要结罪的，要结罪。另外呢，假使不知的话，虽然受他的份呢，这一份呢，但是不知道都是所到取的财物呢，这是无犯，无犯哈。后面这两个是沿着上头下来的啊，就是知跟不知所到物呢，而结罪呢有无的情况。在后面呢案例里头讲到说，值五钱中之起值呢，受其起处三个项目呢啊，这三个项目取离本处当中的，还有取离交取分起这三个项目，为列表当中方便所加上去的。 非本有也，不是合住当中，偶一大师合住里头本来有的，不是啊，不是。那么在这个道界当中呢，我们呢就讲一个讲一个这个公案，在华严初林里头所讲的。华严初林当中讲到说，唐朝呢龙寿延年的时候，潞州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人叫做李孝卫，学校的孝那个中卫，官名那个中卫的那个卫李孝卫，他到这个淮州的市场上呢，他看到一条这个很特别的猪已经被绑了，这个四个脚都被绑了将要呢抓去杀了。当时呢这个猪呢看到这个李孝卫呢就跟他讲话了，说呢说你是我女儿的儿子啊，我是你的外婆啊，那我本来为了你们家庭呢很贫穷，那你母亲呢瘦瘦的来向我索求这些粮食米豆等等的，当时呢我这个大儿子呢他不答应虽然是亲戚啊，但是呢他不答应，不答应了那做母亲的怎么办呢？我因为怜悯你们母子呢，所以私下呢就没有给这个儿子知道了，就偷了这个五升的米给你们。好，那现在呢我呢就做这个猪呢来偿还这一些呢偷到的债务，那你现在为什么不救我呢？我当时救你们，你现在要救我才对啊。这个李孝卫呢就听到之后就以这个钱呢跟这个屠夫呢赎了这个猪，就把它放了，这个猪呢就自然呢自己就走到那个附近的那个寺庙去那个放生的地方呢就走到那个地方去。这时候呢李孝卫就回到家里面，将这个事情就禀告给他的母亲，后来他母亲呢就来看这个猪啊，一看呢这母子相见呢，这一时之间呢就哭在一起了这个猪到了临德延年的时候还在的，所以由于家里面的这个财物属于儿子的有时候是这样嘛母亲呢就寄在儿子家依靠儿子，这个东西财物是儿子的，那所以母亲偷到儿子的财物呢得报，做这样的做猪来偿还呢，因为儿子不许嘛不答应，反过来讲要儿子呢偷到这个双亲的财物呢所感得的果报，那就没办法讲的了这个果报当然比较重。这还是局限在到这个人物当中呢对于父母师长的这些财物是这样的，要到那个三宝物呢那果报是特别重都是地狱的果报呢，地狱的果报。所以呢在这个道界当中呢一到三宝物呢这个罪过是特别重特别重，我们呢就千万呢要小心，对于藏珠之物呢不可以呢不宜而取的，不要有那一念心。其次呢我们再看着这一条戒的开言开言当中呢宜想吉想粪扫想占用想亲后想，这第一段呢是就着这一条戒，针对这一条戒来开言，叫做别缘，叫别缘若痴狂若心乱等等，这叫通缘，叫通缘，同于这个杀盗淫妄这一些的戒条都一样的，都一样同于其他戒条的。那么余想就是说呢，这个东西呢我们内心当中呢认为是人家给我了人家给我了，所以要是说没有认为人家给我，而这个东西是有主之物呢，你没有余想，没有对方给我们的想心，你取离本处呢就会犯戒了。所以开言当中余想，接着吉想，吉想就是说呢，这个东西呢我们拿的东西是别人的，是有主物的，但是跟我们东西很像， 啊，我们错拿的认为这个东西是我的，这个是极物相，这叫极物相。接着呢，粪扫想，粪扫想就是说呢，人家不要的